欢迎大家收听新一集的闲聊足球室，现在录音的时间是9月28号的早上。好，然后正跟大家说的那个新的一个我觉得算是快撞节目吧，然后其实已经录了两集了，然后还有这个 featuring， 但是会就反正我还没剪完哦，所以等我剪完，对，所以就没那么快。然后有可能我们的 podcast像这样比较认真在做，比较认真在经营，可能会到今年的12月吧。我可能会大概到我自己生日那一天做一个小小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束这样。哦，那当然之后如果比如说每个月有什么大事件啊，我个人想要聊聊天啊，分享一下，当然还是可能会有新集数。哦，但不说死，不说死，但是就是目前暂定可能是这样，哦，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我们这一集呢一样是英超周报，哦，那尽量我们把 Big Six 都稍微带到，但是其实我有一些当然是比较认真在看，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就没有那么的看得这么细节，那但是我们尽量都聊到。会先聊别人的德比，那可能大家会有看过一些文章或是听过，但我自己觉得我整理的东西或许会跟大家不一样，哦，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就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把它听完这样，好不好？那我们就从这个北伦敦德比开始。那其实热刺跟阿森纳的体系我们就不用再多做这个赘述了，哦，其实都跟前几轮我们聊过的是非常相近的，哦，并没有说很大的一个区别。好，但热刺这场比赛的 lineup 就是孙兴慜仍然是在9号位，然后 Brendan Johnson 是首次先发，哦，转队之后首次先发是放在左边前卫的位置，哦，如果是以4231的阵型来说的话呢是左边前卫的位置，哦，但是当然我们知道热刺的体系它的一个变化性就是说其实它的它不是说我们讲的很譬如说讲曼城讲布莱顿或讲伯恩利，哦，是那种边后卫真正内收到后腰旁边，然后是很制式的去做后场的组织传控。热刺就不太是。譬如说我们从第一集就一直跟大家聊到的 Poro 跟 Udogi 左右两个边位，他们往前去往中路去收的这些东西是很有自由度的。那某方面来说可能会比较类似于曼联这个赛季在做的事情。譬如说我们之前看到曼联打阿森纳那场比赛，那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说曼联的两个边后卫他其实是会往前站然后往中路收，可是他往前站的位置可能是到中前场的位置，而不是说他是在后场去跟中后卫变成一个2-3或3-2去做传控，不是。哦，所以热刺的体系就是说边后卫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跟曼联的两个边后卫这个赛季是比较像的，当然热刺是更有自由度一点然后也做得更好一点，哦，这个当然也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到目前为止来说。哦，所以这个地方那 Brendan Johnson 就是摆到先发嘛，然后其他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哦，右路多一个绍尔，然后其他就是两个边后卫收进来中路，然后跟 Madison，哦，三个人，然后加上绍尔可能是3-4个人，然后最前场就是右边是 Kulu， 最前面是孙兴慜，左边是 Brendan Johnson，哦，所以跟我们之前讲的体系是很接近的。然后阿森纳这边呢这场比赛就是 Nketiah 打9号位的先发，然后左边锋是放上了 Jesus，因为 Martinelli 有伤情嘛，然后在三中场的部分呢就是 Vieira 摆上了先发，哦，当然最近就是他跟 Havertz 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选择嘛，然后包括了 Rice 然后 Odegaard 三中场，哦，然后当然进攻的时候呢 Zinchenko 就会内收嘛，内收到 Rice 身边，然后 Odegaard 跟 Vieira 就会相对靠前一点，然后分居右边跟左边，哦，所以其实跟之前我们大家知道的熟知的阿森纳的体系也是就是一样，哦，那只是说门将的位置呢我们也知道说近期 Raya 是取代了 Ramsdale 成为了一号门将，哦，这个我们等一下过程当中也会跟大家聊一下，哦，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情，哦，所以大致这场比赛双方的 lineup。 那看到比赛过程呢，首先两队其实在开局应该说整场比赛都很敢施压，热刺这边也很敢，阿森纳这边也很敢。热刺这边呢他敢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譬如说他们的中后卫 Romero 我们看到从开局他会施压甚至施压到 Vieira 的位置，也就是说整个高位逼抢是很整体的，然后连中后卫都会往前施压到 Vieira 这样的一个大的幅度， 然后VTV 会是那个比较不会去动到的中后卫，我就说大部分的时间他可能是比较不会去动到那个中后卫，那他就是扩大自己横向的防守范围去 cover 这个在后防线去做各种的一个这个协防、哦、或是补防、哦、所以 VTV 的部分。然后像是上半场的18分31秒 Romero 大幅度第一时间的上抢，就抢下了阿森纳门将 Raya 给 Vieira 的传球、哦、那个是在阿森纳的后场哦。那 Romero 就直接上抢到 Vieira 的位置，并且是把球断掉。那反过来热刺持球的时候呢，阿森纳同样在前场是给足压力，并且上半场来说多次准确阅读热刺两个边位横向的出球意图和路线，而就是 Poro 或者是 Udogi， 我们说他很自由度嘛，所以他不一定是内收中路，他有时候也是在边线位置，然后譬如说 Poro 会跟 Sar 会有一些横传的一些路线，或者是 Poro 跟 Romero， 然后反过来 Udogi 跟 Bissouma 也会有一些横传的线路嘛、哦、所以阿森纳针对这个点其实包括了上半场看到像 Jesus 像是 Nketiah 其实都对于这个横传路线呢是很有警觉的、哦、所以其实两队上半场彼此之间在这个前场呢都有很大的一个施压的力度。那到了上半场的第14分钟Ødegaard 抢断 Bissouma， 然后阿森纳前场就地反击，热刺迅速回防，位置也都站好，但 Saka 跟 Udogi 一对一的情况下呢， Saka 选择转移后点，后点的 Jesus 无人看管，左脚的射门被热刺的门将 Vicario 惊险扑出， XG 是 0.05、啊、当然这个处理难度本身就比较高，那 Jesus 这一脚射门其实射得不错的，然后当然 Vicario 的扑救也是很漂亮，那这就是阿森纳一直以来都非常惯用的一个进攻路线嘛，就是一个算是强弱侧的一个转移，然后总是能够转移的很漂亮到后点。然后第16分钟热刺后场左侧持球，阿森纳局部在那边施压，伍多比的回传呢太想当然，而且意图太明显，他想要回传门将，被观察到的 Nketiah 拦截并尝试单刀，又是一次 Vicario 的扑救， XG 0.31。 那到了上半场的第26分钟，阿森纳率先破门，快速推进下又是给到 Saka 和 Udogi 的一对一，然后边外同时套边的情况下呢，热刺的防守问题是 Udogi 跟Brandon Johnson 他们那一侧的两个防守者没有任何手势跟这个口语上的沟通，变成说两个人都去防下底的 Ben White， 而没有人去防内切的 Saka， 然后 Saka 就有一个比较好的射门空间，他选择直接在禁区内一步的位置射门， Romero 抬到一半的左脚把球放进了球门，变成是一个乌龙球。那从转播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热刺吊球之后呢， Romero 是有些情绪，那门将 Vicario 是马上上前去安抚他。那包括之前国际比赛周的时候，我有看到 Vicario 虽然在意大利国家队他是坐满板凳，可是赢下乌克兰的比赛之后呢，他是全场最开心的那个，然后上去跟 Donnarumma 各种很开心的去聊天啊，去讲话。哦，那 Vicario 确实我自己感觉是个很 nice 的一个队友，那包括了他的脾气也我觉得算是好像还不错，然后包括他像刚刚我们讲这个画面他去安抚 Romero 的情绪，我觉得这个也都是一个怎么讲，感觉到他会有一些leadership， 或者是他会是更衣室一个很好的元素、哦、所以我觉得这名球员这名门将其实是有就是场上技术以外的这些优点、哦、有可能我们可以再观察看看。然后到了上半场的第32分钟，看到热刺后场出球，然后在门将 Vicario 的位置持球，前面、哦、Vicario 前面呢这些球员经过两次的站位轮转，但最终还是被阿森纳在最危险的位置抢断。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 play， 热刺的两次轮转、哦、所谓站位的两次轮转是从原本正常门将旁边左右是两个中后卫嘛，然后门将的身前是后腰 Bissouma， 然后呢 Poro 从中路回到门将身前接应、哦、也回到门将身前接应，变成门将身前是 Bissouma 跟 Poro， 这是第一次的轮转。然后在第二次的轮转是换成 Poro 出去， Poro 再离开那个位置，然后换成 James Maddison 进来，这是第二次的轮转。但最后仍然在 Vicario 要给 Maddison 的位置被抢断。一是原本跟防 Poro 的 Jesus 没有被带开，因为 Poro 离开位置的这个逻辑就是说他把跟防的 Jesus 带开，然后 Maddison 进来就能比较好的去接应 Vicario 的传球嘛。但是这个 Jesus 临场的一个反应很快，他的一个决策是对的，就是他决定放弃 Poro， 瞬间选择去施压 Maddison。 那二呢，就是 Maddison 已经看好要第一时间在他背身回来接门将球的时候呢，用左脚顺势出给 VDV。 这种情况下反而左脚是顺势，那他打算左脚出球给 VDV， 但他的步点没算好，变成最终要右脚触球，所以他多调整了一拍就被 Jesus 抢断。那 Jesus 在大概15码的位置球门正前方起脚， XG 是将近 0.4 的 XG， 可惜射了飞机。那这球当然是蛮关键的，因为如果这球进了的话呢，比数就会是一个2-0。好，所以这个位置然后好不容易抢断的情况下呢，没有进球甚至是没有射正，这就非常的可惜。那从我们前面这样聊，大家也可以听出来，就是说为什么我之前在第二轮热刺和曼联的比赛赛后复盘的时候就跟大家提到过，热刺在应对高位逼抢上，他们的后场出球的稳定性不差，确实是不差，但他还是有提升的空间。那这场比赛就等于是另一个例子，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对于热刺来说其实可以用险象环生来形容。那当然到了下半场，稳定性就回来了，然后出球就稳定许多。好，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再往后去观察的一个点。那包括 Romero 的出球的稳定性，包括 Udogi 出球的稳定性，几个这些位置的球员呢，能不能都怎么说把稳定性可以保持在一个水平线。那对于热刺这个赛季，你说冲击前四，冲击争冠，那我觉得是都会来得更好，所以我们可以再往后观察这件事情。那到了上半场的第38分钟，孙兴民居中策应反击，分边库鲁之后呢，老孙又自己迅速往库鲁的外侧套边，接获库鲁的直塞，老孙在倒三角回传到门前中路位置的 Brandon Johnson， 一个 XG 0.43 的射门前位置。 Johnson 其实射门角度球了，然后其实射的也蛮刁钻的，但最终只逼出了对方门将 Raya 的世界级扑救而非进球。那这个 play 呢，首先我们看到反击的这个路线跟这个组合，其实会让我个人联想到过去的孙凯连线。像这球这个 play 当中的孙兴敏就很像过去的 Harry Kane， 居中策应，然后再往 Crew 的外侧套边，然后最后执行那个传中球，很像过去的 Harry Kane。 然后执行 finish 的 Brandon Johnson 就很像过去的孙兴敏，给了我这样的一个联想。那换到阿森纳的视角，能够化解这个危机当然就是 Raya 的世界级扑救，那个从右边本来要去担心会不会孙兴民会直接去在进驻去做一个起脚，然后要瞬间再移回到中间靠左的位置去扑掉 Brandon Johnson 的球，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高难度的扑救。那 Raya 有好表现，转播镜头当然不会放过板凳席上的 Ramsdale。对于 Raya 的精彩扑救， Ramsdale 第一时间给出的反应是双手鼓掌，然后还对着旁边的 Kai Havertz 误了一下。那比较搞笑的是 Havertz 的反应， Havertz 的反应非常的冷淡，而且好像还回说了一句话，那在我们譬如说我们讲中文的人的视角就很像是 Havertz 回了 Ramsdale 一句说你干嘛呢这样。所以那个画面呢，既呈现了Ramsdale 对队友也是对同位置的竞争者 Raya 的这个尊重，那一方面呢因为 Harvest 的反应又显得那个画面很搞笑，所以那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过去十年内像这样一支球队坐拥两名口碑出众的门将其实并不多见。我自己想到几个例子，以近十年来说，我自己想到几个组合，像是1415赛季切尔西的 Pericek 跟 Courtois， 1617赛季曼联的 De Gea 和 Romero， 1718赛季尤文的 Buffon 跟 Szczesny， 1819赛季皇马的 Courtois 跟 Navas， 2122赛季巴黎的 Donnarumma 跟 Navas。 那当然上述的几个组合呢，有些合作不止一年，我就是举两个人最为接近的那个赛季，就我们刚讲的是近十年嘛，再往前推也有像是当年36岁的 Jerzy Dudek， 就是利物浦04年欧冠冠军的当家门将 Dudek， 在他生涯暮年的最后一战加盟皇马，和当时26岁的卡教练 Casillas 同队，一起举起了0708赛季的西甲冠军。那当然 Dudek 跟 Casillas 这个组合呢，比较像是接班，比较像是接班，所以也没有竞争意味这么浓厚。那前面我举的几个组合其实竞争意味是蛮浓厚的，譬如说 Piszczek 是切尔西的传奇门将，但是 Courtois 是结束了他马竞三年的租期回来，其实那个取代的意味就蛮明显的，那也果然在赛季一开始就取而代之。然后后来当然我们知道 Piszczek 就去到阿森纳嘛，然后像是 De Gea 跟 Romero， 当时 Romero 在阿根廷国家队是包括他的点球的一个扑救，然后其实他也成名了，然后他的一个整体能力，然后在1617赛季其实在欧霸冠军的这个路上其实 Romero 是贡献良多，所以他跟 De Gea 那个赛季其实两个人也有一些这种余量情节的感觉。然后像是后面讲的1718赛季 Buffon 跟 Szczesny，那个时候 Szczesny 是刚从罗马来到尤文，然后他在罗马的时候其实是担任一号门将， Alisson 只能担任他的二号门将，而且几乎被压着没有什么上场时间。后来两个人都离开罗马，一个去到利物浦当一号门将，一个到了尤文图斯，然后变成说Szczesny 跟 Buffon 那个赛季其实两个人的上限都很平均，两个人我记得都是2000分钟左右，2000多分钟。那当然 Buffon 后来再一次回到尤文之后呢，就变成普丰是二号门将，对，所以几个组合了。然后像是 Navas， 当然他生涯经历过非常多这种事情，其实他一开始跟 Casillas 也算是一个组合，然后后来跟 Courtois， 然后后来到巴黎又跟 Donnarumma， 所以 Navas 其实就是经历过非常多这样的事情。那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东西，就是上述讲的很多的组合其实见不到像 Raya 跟 Ramsdale 这样身价接近都在3000万以上的例子，然后也没有是年纪大的胜过年纪小的，就是我们上述讲的那些例子最终获胜的真正抢到一号门将位置的都是偏年轻的那一位。但是以现在来说，大家可能现在媒体多半都认定说 Arteta 已经选定了 Raya 会是一号门将嘛，那以现在此时此刻来看也确实是如此，但是 Raya 是年纪大的那个，他比 Ramsdale 大三岁，所以这个其实跟前面我们提到的所有的例子所有的组合不太一样，所以这边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蛮有趣的。因为 Ramsdale 跟 Raya 的身价都在3000万4000万左右，那这个也跟前面我们讲那些组合不一样，然后包括了现在目前为止是年纪比较大的 Raya占得先机，然后年纪小三岁的 Ramsdale 暂时是要屈居二号门将，所以这个我们就还要再往后去观察，这个点我觉得是蛮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那 Raya 的部分呢，他加盟阿森纳其中一个很关键的点是阿森纳现在的守门员教练 Kana， 他就是2019年底从布兰特福德转投阿森纳的，所以他跟 Raya 是熟悉的，然后他肯定也是会蛮看好 Raya 的。所以有的时候这种你说足球如职场嘛，你有人脉，然后也有很看好你的人在那个新东家，那肯定也都是加分的点。然后再来就是大部分的网站记录 Raya 的身高都是183公分，包括英超的官网，包括 Transfer Market。 不过先前呢 The Athletic 刊登的专访当中，Raya 自己口中的身高是186公分，诶，这个有差哦。如果他是183公分的话呢，那他就是在英超所有主力门将当中最矮的。 但他如果是186公分的话呢，他就高于 Jordan Pickford 的185公分。哦，所以这个其实有点差。那183公分的话，他其实是跟他自己的偶像 Casillas 身高几乎一样。那因为 Raya 是皇马球迷，那因为他父亲的关系，对他是皇马球迷。然后 Raya 曾经在采访当中表示呢，他17岁的时候就看着 Casillas 代表皇马拿下欧冠，然后他心目当中认为 Casillas 是永远那个最好的门将。哦，所以这是简单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 Raya 的部分。好，那再来我们回到比赛。第42分钟热刺的追平进球。一个传中过后的二次进攻。Madison 在左侧的位置重心欺骗过后转身摆脱 Saka 的防守。Saka 虽然被人摆脱，但身脚呢还是碰到了皮球。球往底线的位置去。Madison 赶快赶上，并且倒三角传往门前。队长孙兴敏在周围三名阿森纳球员的情况下抢点成功 ,XG0.47。上半场的比数双方就是一个1比1。那到了下半场，半场回来呢，阿森纳是做了两个换人调整。首先呢是 Declan Rice, 他背部不适提前退场，由 Jorginho 取代他的位置。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队位换人 ,Fabio Vieira 下场，然后由 Kai Havertz 取代。好，所以是个二上二下。那这是阿森纳本季第二次半场换人，也是 Jorginho 个人职业生涯第四次半场上阵的经验。Havertz 的话呢是个人生涯第九次半场上阵。显然 Jorginho 的经验是比较少的。他场次比 Havertz 多很多，但是他反而只有 Havertz 一半半场上阵的经验。那 Havertz 的话呢，过去在勒沃库森，尤其是在勒沃库森的前期，还有德国国家队，其实累积了更多半场上阵的经验。另外呢，本身塔帅 Arteta 并不是崇尚半场换人的主帅。上赛季英超联赛38轮，仅有两场比赛半场做调整，都是 Ben White 上场取代富安健洋。更没有过二上二下的例子。那如果我们再往前回溯到21-22赛季，同样是没有二上二下的例子，同样只有两次半场换人的经验，半场换人的案例，其中还有一次也是因伤换人。OK, 所以其实 Arteta 跟现在多数的主帅来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崇尚半场换人这件事情。我们讲了嘛，前两个赛季加起来一共76轮的比赛里面，他只有四次半场做调整，只有四场比赛半场做调整，这个比例上来说确实是非常的低。然后加上这个赛季的两次里面呢，像是今天这个例子，如果 Rice 没有受伤的情况，那可能半场他只会做 Vieira 跟 Kai Havertz 之间的对位调整，所以整体来说以这两个多赛季来讲，他的比例上来说是很低的。那我也不会觉得半场换不换人要用好坏来评价，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是可能每一个人会有自己的想法。当然半场换人他的好的点是在于说，我可以进更衣室，我直接交代，然后我直接做换人调整，那这个地方是有他好的点的。但是我自己猜想，可能对于 Arteta 个性或者 Arteta 的一个足球哲学来说的话呢，我的猜想是他可能花了一个礼拜去做这场比赛的 game plan, 那他何不相信这场比赛他原本赛前就制定好的东西，以及他原本就想好的 line up, 所以他可能不太会想要在半场质疑自己，如果上半场没有说有很大的差池或者很大的偏差的话，这是我的一个猜测，为什么他前两个赛季半场调整的比例这么低。哦，那可能就是因为他更相信赛前思考了一个礼拜的自己，哦，所以他就不会说太愿意说只是因为一个上半场他就去动他的一些主力球员或者是一些位置，哦，所以这是我的猜测。那当然这边我是想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本身这件事情好像没看到太多媒体去提，然后再来说我觉得这个本身以76 当中只有四场比赛去做半场调整，这件事情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哦、所以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然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有一些不一样自己总结出来的结论。对，那再加上就是说这场比赛他的 Arteta 的调整其实在赛后是受到了不一样多方的一些讨论嘛，所以我觉得呢就更值得在这个时间点把我们刚讲的那个比例跟大家分享，所以大概是这样。那到了下半场的第50分钟， Romero 禁区的手球给了 Saka 罚点的机会，比数改写为2-1。那前两个赛季呢，热刺的门将 Vicario 在意甲一共面对到17个点球，4成7的扑救率，将近一半的比率对手没有罚进。只是这样的成绩呢，在目前登陆英超的前两次还没有展现出来。那我们刚讲的4成7的扑救率当中包括了让对手射失以及他亲自有完成扑救，所以大概是一半，17个点球里面大概是完成了一半可以让对手没有罚进。那结果呢，阿森纳才刚刚庆祝完进球，热刺在重新开球后的一分钟内马上还以颜色。Jorginho 在后腰的位置过于拖大，最后想过掉 Maddison 被 Maddison 反断，和孙兴民几乎是2-1的反击情况下助攻老孙，老孙稳稳的攻入单刀。那孙兴民本季目前为止5颗进球比预期进球还多 2.47 颗，在英超排名第二。那第一是谁呢？第一是他的同乡狼队的黄喜灿。黄喜灿的预期进球只有 0.42 颗，但实际进了3颗进球。并且对于老孙来说呢，还有一点是本季他还没有错失过任何的 big chance。相比射手榜第一的 Erling Haaland， 8颗进球和9次错失 big chances， 老孙的把握度和转化率都暂时来得更好一些。那孙兴民的5颗进球目前是排在射手榜的第二名。 OK， 那比赛我们就大概聊到这里，就是大概回顾到这里，我们来聊一些赛后，然后包括这样对于这样北伦敦德比的一些想法。那首先就是 Jorginho 这个调整嘛，那这个当然是逼不得已的，因为 Rice 是背部不舒服、哦、那赛后 Arteta 也讲了，他确实是觉得自己真的很不舒服、哦、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去做调整。那 Jorginho 上来呢，我前面为什么也特别跟大家提到说他过去比较少半场上阵的经验，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可以作为一个小小原因，为什么他上来感觉是有一些慢热的情况。那因为那颗球的处理其实不是在他的水平，他可以处理得更好。然后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在看直播的时候，好像 Arteta 后来转播单位有播那个场边 Arteta 的反应，就是说那个球的被反击的过程的时候 Arteta 的反应，感觉 Arteta 是有一点点不太敢看的那种感觉，就是他好像有一点点就是或者说他有一点在祈祷，真的有点忘了，但我依稀记得那个画面是他没有闭眼了，他也没有说转头不看，但就是说他好像有一点点在祈祷或者说祷告说这球别进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记得是有那个画面，都好像是蛮真实的，因为我有这个印象。那这个当然赛后被讨论嘛，然后包括我有看到一些自媒体有去讨论说就是阿森纳的现在的一个板凳深度啊等等的。那当然以这场比赛来看，可能譬如说后面的 Smith Rowe 跟 Nielsen 好像也没有把这个场上的局面有做怎么样的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哦、所以当然我觉得这不算是 Arteta 换人的问题，可能就只是说因为有伤兵的情况下，所以现在可能这个先发跟板凳上面是有一点落差的，可能板凳出场的球员呢比较还没有办法说去改变到比赛的内容、哦、所以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角度，我觉得会是这样的一个角度。那其他的一些情况、哦、像是第63分钟 Brendan Johnson 是下场，那他是因为这个腿筋的伤势，然后由这个 Solomon 取代对位换人。那 Johnson 的伤势的部分呢还需要后续观察，现在消息是说快的话可能是下周就能复出，那比较坏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可能要到10月底11月初才能复出、哦、所以就需要看看后续的观察情况。 那目前热刺的伤兵名单当中还有像是 Lo Celso、 Sessegnon、 Bentancur 然后 Ivan Perisic 等人。那其中呢， Lo Celso 已经回归训练，他能够比较快的复出，然后 Perisic 是 ACL 的伤势，他需要动手术，很可能面临赛季报销。那 Sessegnon 呢，他还没有恢复训练，但预计将在未来几周内复出。所以数一下，包括了 Sessegnon、 Perisic 跟 Brandon Johnson， 其实现在热刺比较短缺的位置反而是左路。就是有时候这东西很悬，就是你看大家在夏天备战的情况，军备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一支球队他在某个位置是比较着重去准备的，然后备了非常非常多的人选，结果反而是那个位置就伤伤伤伤伤，然后最后还是短缺。有的时候是很妙，有的时候真的很妙，你真的已经是想说有备无患了，已经额外多备了一两个替补人选了，结果那个位置还是短缺。那但好在就是说呢，热刺联赛杯提早出局了，所以热刺这个礼拜就没有周中的赛程，那就要看看接下来到了周末，主帅 Postecoglou 他会怎么样去做选择。在左边路他的先发人选会是 Solomon， 当然也可以，之前先发踢的也不差，那或者是说把老孙调回来，然后让 Richarlison 去打先发的9号，或者是可能几率比较低一点，可能也比较天马行空一点，就是说老孙既然9号打得好，那是不是把 Solomon 留在板凳席，然后让 Richarlison 久违的去打左边路，所以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就看看周末的一个情况。当然也有可能不是这三种选择，都谁知道呢，这个猜不了，我觉得足球真的猜不了，你摸不透这些主帅在想什么的。阿森纳的部分呢，最近最多的消息就是说他们有意在冬天接触布兰特福德的当家射手 Ivan Toney， 这个传闻是甚嚣尘上，而且部分传闻里 Nketiah 将可能作为交易的一部分。那首先呢，被禁赛的 Toney 会在1月解封，那其次呢，和热刺一战之后，外界对 Nketiah 的批评确实不少，包括阿森纳的名宿，现在天空体育的评论员 Paul Merson就在赛后直言，他并不责怪 Nketiah， 但 Nketiah 不会为你赢得英超，无法让球队更上层楼。当然他在这个整个谈话当中呢，连 Jesus 跟 Vieira 都一并点到了，就是一并的小小的批评了一下。那包括更为知名的阿森纳的传奇前锋 Ian Wright， 赛后 Wright 也谈到，如果 Jesus 进了那个必进球，将比数扩大为2-0，将会是不一样的比赛。并且他也谈到下半场放铲热刺门将 Vicario 的 Nketiah 很幸运的夺过了红牌，因为 Nketiah 的放铲刚好没有踢中 Vicario 的脚。但在赶不上球的情况下， Ian Wright 认为那是一次没有必要的 challenge。 那实际上在今年的5月20号 Wright 就已经提到过，阿森纳需要签下新的9号球员才能在下个赛季取得成功。那本季截止目前呢，阿森纳一共创造13次的 big chances， 排在联赛第13，其中把握了5次，错失了8次，那 Nketiah 个人是错失了3次，这边提供一个小小的数据给大家。那阿森纳伤情的部分呢， Trossard 跟 Martinelli有望赶上10月8号和曼城的第8轮比赛，其中 Trossard 可能更快一些，或许本周末就能复出。那至于 Rice 的背伤，根据包括 ESPN 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 Rice 仍然感到不适，但相信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要等看看能否在本周末或者是下个周中的欧冠复出。好，所以这个是阿森纳伤情的部分。那阿森纳是在稍早的联赛杯1-0战胜了布兰特福德，然后富安健洋在那场比赛是先发打了双中卫当中的右边中后卫，然后在周末呢，阿森纳要碰到近况不佳的伯恩茅斯，然后在下个周中会在欧冠的小组赛第二轮碰到法甲的朗斯，这是阿森纳之后的一个赛程。 好，所以这就是这场比赛本伦敦德比要跟大家分享的、哦、那大部分是呈现比赛跟一些数据啊，还有一些小的观点。好，那最后我们在这个段落呢，最后再来补充一下，就是在前面一轮、哦、第五轮阿森纳在这个埃弗顿的主场赢球的那一场比赛，有一些些数据方面想跟大家分享、哦、那一并连埃弗顿的部分也跟大家稍微在这个环节呢稍微分享一下。那场比赛呢，阿森纳是将近六年来第一次在埃弗顿的主场赢球，然后不过撇除做客的情况，这支阿森纳已经连续两次突破了商戴奇451的阵型，就是埃弗顿主帅商戴奇的451阵型。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在商戴奇执教埃弗顿第一次面对到阿特塔的阿森纳的时候，是我们知道是把阿森纳守了一个零封嘛，1-0，然后战胜了阿森纳。那之后最近的两次对决呢，诶，阿特塔就能够突破这个阵型。哦、可能在上半场呢还是会有一些些被封锁，可是从上半场的尾声到下半场，诶，这两次就是能够突破。好，那再来呢就是那场比赛球员的部分。阿森纳的巴西中卫 Gabriel 七次高空争顶成功了其中五次。那这也是阿森纳本季第一次有一名中卫需要做出七次的高空争顶，并且五次的争顶成功也是全队目前赛季的单场新高。那在上个周中，阿森纳和 PSV 的欧冠小组赛上， Gabriel 单场12次的 recovers 也是个人2122赛季以来的新高。那另外一名中卫是 Saliba、哦、Saliba 在和埃弗顿的比赛当中呢，几次和埃弗顿的新援他们高大的中锋 Beto 有1-1的机会，那 Saliba 都安然无恙的防下。赛季目前为止呢，Saliba 还没有被 dribble 的记录，那在六轮战罢联赛初赛超过四场的31位中卫当中，只有西汉姆联的 Zuma 和 Saliba 同样没有被对手 dribble 的记录。那在那场比赛 Saliba 跟 Beto 的对位里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应该是上半场Beto 有一次想要直线，然后通过突然加速的方式先吃掉 Saliba，但想当然，因为从我们上赛季看到现在的一个经验跟印象来说，其实你要单纯用这种速度上面的变化去过掉 Saliba 是很难的。好，所以那一次同样的 battle 就没有得逞， Saliba 算是比较轻松的、哦、自己就是通过对抗卡位，然后把球权转移。那实际上阿森纳跟埃弗顿那场比赛，我觉得数据上面最特别的最值得分享的是埃弗顿全场触球数最高的是他们的门将 Jordan Pickford 的50次。那这并不是很常见的事情，就是说整场比赛下来先发11人里面触球数最高的居然是门将。那以同样是这两队交手，以上赛季为例，上季两次交手下来呢，埃弗顿都已经是双代去执教，然后控球率都是3-7开，就埃弗顿3然后阿森纳7，可是也不至于会是门将 Pickford 的触球数最多、哦、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微妙的数字，这个非常的少见，然后我自己一时半会也没有想清楚为什么那一天会是这样的情况，可能性就是因为阿森纳其实是会仍然是会做蛮多的施压，那很有可能就是埃弗顿那场比赛的除了门将以外后防线其他人呢，很多时候遇到施压就是选择回传、哦、然后可能刚好平均四个后卫分摊掉了这个次数，然后变成说呢，诶，门将 Pickford 的50次是触球数最高，所以有可能是这样，但这个数字确实是挺妙的，我们比较少见到就是说，诶，门将是整支球队整场比赛下来触球数第一名的。那再来就是埃弗顿的部分哦，因为阿森纳我们前面已经聊过了嘛，我们讲一下埃弗顿的近况。但埃弗顿在打完阿森纳之后呢，在最新的就上个礼拜周末的第六轮比赛上面是取得了首胜，3-1战胜了布兰特福德。那这场比赛第一个点是，其实在赛前呢蛮多人会有所期待，然后媒体也会去猜测说，诶，会不会双戴奇去使用 Beto 跟这个 Calvert-Lewin 的双前锋组合、哦、因为在 Calvert-Lewin 伤愈复出的情况下，这个双前锋是有这样的一个画面的、 那其中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Sean Dyche 过去在伯恩利执教长期执教下来，其实大家知道他的最惯用的阵型是442的双前锋阵型、哦、所以大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象。那最终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打阿森纳的比赛，两个人是对位换人，然后 Beto 下场，然后 Calvert-Lewin 上阵，然后打布兰特福德的时候也是，然后在刚刚稍早周中联赛杯上面也是 Calvert-Lewin 作为先发，然后 Beto 上阵的时候跟他做一个互换，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两个人甚至都还没有一起在场上过。那针对双前锋这个构想，其实 Sean Dyche 在上礼拜有被问到，然后这位主帅他是这样讲的、哦、是的，有可能，我一直喜欢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双前锋，但这也要适合球队的其他球员，尤其因为现代足球中大多数会使用三中卫去踢球，所以你得让两个人去处理三中卫或者是三中卫的问题，但在可能的情况下我确实喜欢双前锋。然后 Dyche 随后也表示说呢， Beto 对于英超和球队来说还是新人，所以需要时间和努力让大家凝聚。 OK， 那所以简单总结一下的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球队持控球的时候是踢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传控的架构嘛，所以你如果是作为一个双前锋的阵型的时候，其实你比较难说两个人去覆盖三个人，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以来三年来一直跟大家传递的，就是说这个对位的关系，其实在近年因为三中卫的盛行，所以这个观念是越来越重、哦、所以 Sean Dyche 也会考量这件事情，就是说对手很多时候都是三中卫的情况下，我摆双前锋我防守的时候我施压的点，这个部分他会去考量。那再来就是他后面提到的嘛， Beto 对于自己的球队来说都还是队员来说都还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让大家磨合。那包括 Calvert-Lewin 也是刚刚伤愈复出嘛。那对于埃弗顿来说呢，他们的队内队长是 Seamus Coleman， 自5月1号队长受伤以来呢，还没能回到和球队一起训练的程度。那所以现在 Coleman 就是扮演可能球队队内更衣室啊，然后平常训练的时候的一个精神领袖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另外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到的埃弗顿的球员是这个在今年夏天受到专访，然后有袒露自己很多过往的一些心路历程的 Dele Alli。 那他是因为这个腹股沟的一个伤势目前正在随队康复。那基本上埃弗顿现在的想法呢，是想要等这个 Alli 完全康复之后呢，希望能和热刺重谈当年的交易细节。因为原本合约里面是说当 Alli 出赛满20场，埃弗顿就需要向热刺支付1000万英镑。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因为近期埃弗顿的一个这个财政情况并不是太好，然后除了这个所谓的满20场要付1000万英镑以外呢， Alli 的周薪是10万英镑，这个在埃弗顿队内其实是已经是并列第四高的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相对高昂的费用跟给阿里机会这两件事情，其实讲实话我个人认为对于埃弗顿来说并不难选，所以现在唯一的途径就是说如果埃弗顿希望，因为阿里今年夏天那个故事其实是让蛮多人都觉得说想要支持他嘛，可是支持他跟要付高昂的费用相比，其实还是你只能选择放弃他，我的意思是这样、哦、所以现在唯一的途径就是说热刺如果愿意在原有的条款上让步、哦、那就有可能可以让阿里留在埃弗顿继续有上场的机会。对，那当然我个人也不希望这件事情到后面变成是有点情勒、哦、就变成说好像是我埃弗顿想给阿里机会啊，是你热刺不愿意，那好像也不太好，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事情后续会怎么样去发展。毕竟本来合约上面的条款就是说你满20场需要付1000万嘛。对，那从口径上面感觉 Sean Dyche 是愿意给阿里机会的，那具体上面真的我们就还是得往后再去观察。那近期埃弗顿起码是止跌回升了，我稍微止血了一下，那打布兰特福德的比赛呢3-1赢球，包括 Calvert-Lewin 伤愈复出替补上阵也能完成进球。 那在那场比赛里面呢，埃弗顿的4-5-1阵型其实跟打阿森纳的时候有一个变化。打阿森纳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让 Onana 比利时的后腰，或者说比利时的中前卫 Onana 去打所谓4-5-1阵型里面三中场的沉底的，就是堕后的那个单后腰，那个6号位。然后 Idriss Gueye 跟 Doucouré 去打两个中前卫，是打阿森纳的时候的4-5-1。但是打到布兰特福德的时候呢，这个中场的三人结构跟框架是做了一个变化，变成是从一个倒三角形成为一个正三角形。打阿森纳的时候是倒三角嘛，打布兰特福德的时候呢，双带用了一个正三角，变成是一个 double pivot 的一个双后腰，是这个 Idriss Gueye 跟 Onana 变成是一个双后腰的组合，然后 Doucouré 跟 Beto 变成是一个前后的站位。所以在进攻的时候呢， Doucouré 会视情况，其实他有点像是一个能够扮演额外前场支点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跟 Battle 两个人变成是可以形成双支点这样的一个感觉。那当然 Doucouré 也能去做衔接，他反击的时候，他本来我们之前就一直讲嘛，他是反击的一个利器，所以他在等于是一个衔接的角色，然后变成后面是双后腰，前面是 Battle。所以其实在第五轮跟第六轮呢，埃弗顿同样的一个阵型，但是在中场的框架架构上面去做了一个变化。然后再来就是布兰特福的那一天，其实我觉得是小蜜蜂他们自己的一个进攻策略上面是有一些可以讨论的地方。因为我们从开局就看到呢，布兰特福的尝试了非常多后场的长传，直接想找前场的左右侧，前场左右侧的两名球员。那埃弗顿应对的很好，他们的左右边位在盯人上做得很确实，再加上蜜蜂的长传成功率其实不高，在这场比赛，所以长传率不高，埃弗顿的球员盯人又很确实的情况下，这个进攻的方式，这个套路其实就不太奏效。可是到了下半场，其实这个套路都持续在运行，并没有去更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这场比赛可能这个Thomas Frank 的地方会有一些值得讨论的这个原因在这里。对，然后再来就是埃弗顿的反击嘛，这场比赛埃弗顿的反击其实是蛮犀利的，包括我们都不会太意外的 Doucouré 的一个表现仍然是很稳定，然后 Idriss Gueye 这场比赛在反击上面的一些贡献跟效率其实也不错，有的时候他也能够直接做到一个变相过人之后直塞，直接跟 Battle 去做一个联系。那再来就是呢，因为我们前面特别跟大家讲到嘛，打阿森纳那场比赛的时候，受制于阿森纳的巴西中卫 Gabriel 的一个高空的一个争顶成功率非常高，所以那场比赛 Battle 其实没有太好的第一点的作用。但是打到布兰特福德这场比赛呢，Battle 在进攻端他第一点的效果就变得非常好，所以在这一点能够先有 battle 的第一点，然后拿球成功率非常高，争顶成功率非常高的情况下，后续的反击，后续的推进也就能够顺势而为，然后会变成这场比赛埃弗顿的整个进攻跟反击的运作有所提升。所以这是这场比赛。然后当然Calvert-Lewin 的进球是当然会觉得对他来说会是一个鼓舞嘛。然后在刚刚稍早联赛杯又有进球，打这个阿斯顿维拉的比赛上面埃弗顿是赢球嘛，然后 Calvert-Lewin 其实上半场他有一个门前的单刀没进之后，其实在小角度在门柱旁边他有一个空门的机会，可是那角度比较小，然后他的一个重心的情况下他没有放进，所以其实光是那一个 play 他就有两个射门然后蛮好的机会，一个 XG 大概快要 0.3, 一个单刀 XG 大概是 0.55 左右，然后到了下半场呢再完成一个单刀的破门，所以 Calvert-Lewin 连续两场比赛进球，然后已经是追平了他上赛季的各项赛事的总进球数，上赛季就是两颗进球。当然上赛季其实除了伤势以外呢，他也饱受一些批评嘛，譬如说虽然是受伤，可是他常常还是会去譬如说秀一些自己的穿搭啊，或是去参加一些时装周，所以在有的时候会受到自家球迷的一个小小的批评或是嘲讽，就是说你好像重视穿搭 重视时尚这件事情呢，比踢球跟这个伤愈归队还要重要，这样。所以其实上赛季在这个点上面其实是有受到一些批评，但我个人觉得其实还好啊，就是他跟那个已经离队的埃弗顿的中场 Tom Davis 其实两个人是非常好的好兄弟嘛，然后两个人都非常的就是着迷于时尚这件事情。哦，所以我觉得还好了。哦，只是说，因为你表现不好的情况下，或是你一直在伤兵名单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可能肯定会被放大。哦，所以这是埃弗顿的部分跟近况。好，那再来呢？我们要聊的比赛是上周末伯恩利在主场0-1败给来访的曼联。那现在六轮战罢，我自己个人对伯恩利的想法呢，看法又有一点点的小小的不一样。我觉得 Vincent Kompany 他这六轮比赛呈现出来的足球真的是蛮漂亮的，然后包括我们之前也讲过嘛，他基本上每一轮因应不一样的对手，他其实在 system 上面都还是会有一些微调，包括 lineup 的人选上面都会有变化，然后甚至是临场的调度等等的，其实我觉得其实比较难去挑到他有很大的瑕疵，但你鸡蛋里面挑骨头一定是可以嘛，毕竟其实也输了蛮多场，虽然都输给比较强的对手，但是整体如果我们不要用放大镜看的话呢，我觉得是好看的。然后包括球员之间的传递，然后彼此之间轮转的跑位，其实都是包括他其实蛮多主力球员都是下窗才来的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但是高评价的反面就是说，确实前六轮不管你碰到的对手可能确实是上赛季大部分都排在前列的对手，所以你积分偏少。但我现在担心的是说，按照你现在这样踢，你确实我觉得保级几率是蛮高的。可是年轻的球员前六轮按照你的踢法没拿到积分的情况下，他们信心能不能 hold 住，这个是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说确实按照他前六轮这样的一个表现，我觉得延伸到最后38轮结束他是蛮有保级的可能性的。但是重点是球员的信心要能够 hold 住啊，会不会年轻球员会想说，我前六轮明明我每一场比赛都踢得这么好看的，我踢曼联我明明就踢得比曼联再好看一些，我的比赛内容比曼联好，但是我最后被零封，那会不会泄气？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如果现在站伯恩利的视角来说，我会比较担心的点在这里。好，但是评价我个人是觉得很高的，因为其实包括 Kompany 也才那么年轻，然后包括这么多球员下窗才来，然后整合到这个程度，然后每一轮还要用不一样有变化的系统，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前六轮以比赛内容来说真的是没什么大问题。哦，我们如果不鸡蛋挑骨头的话，其实问题真的比较看不到，反而更多都是好的地方，只是最后积分没换出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尴尬的地方。那连续两轮呢，伯恩利的进攻体系都是两名边卫一起内收中路235的阵型，就是第五轮和第六轮这两轮比赛下来呢，他们的一个阵型进攻上面都是235的阵型。那也就是说呢，最后面是两个中后卫，然后前面是后腰 Collin， 然后他的左右两边是内收进来的左右边卫 Taylor 跟 Roberts，所以后场是一个2-3的控球站位，然后前场五名球员。对，那这个阵型呢，我们看到曼城的瓜帅偶尔会用，包括了稍早曼城跟纽卡斯尔的比赛就是用的235的进攻阵型。那包括了布莱顿，我们上赛季这赛季也都跟大家聊到布莱顿也非常惯用这种两个边后卫同时内收进去的阵型。好，所以其实类似伯恩利这两轮比赛的阵型，曼城跟布莱顿我们都会很常看到。那对于伯恩利自己来说呢，这个235的阵型和第三轮我们特别跟大家聊到打维拉的时候的325阵型，后场刚好是颠倒，后场刚好是颠倒，等于23颠倒过来32，好，这样。那就是说呢，你要选择是内收一名边位还是两名边位，然后你希望是三中卫在后场控球还是双中卫控球，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选择。那像这两场比赛就选择我双中卫控球前面三个人235的一个阵型。那防守的时候呢，伯恩利是介于433和424之间， 就跟我们第三轮讲打维拉的时候其实一样的。就是说他其实会有一个八号球员，像这场比赛是 Brownhill， 他会很积极的去参与高位施压，也就是因为对手曼联是四后卫双中卫的阵型嘛，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人跟中锋 Anduni 一起去施压曼联的两个中后卫，所以这个八号的 Brownhill 他就会往前多施压一步，然后跟 Anduni 一起去施压，所以他会有比较长往前站的这样子的一个站位的倾向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看起来就是一个424的防守阵型。那这件事情其实稍早曼城跟纽卡的比赛也是一模一样。好，所以如果大家对于伯恩利跟曼联这场比赛的系统有兴趣的话，就是跟曼城打纽卡的系统是一样的。在我看来基本上大同小异，基本上就是一样。所以其实如果你有看曼城的比赛，那你就能理解伯恩利我现在在说什么了。那如果你有看伯恩利打曼联这场比赛，你就知道曼城在联赛杯打纽卡是什么样的系统了。所以其实这都是非常相近的。曼联这边呢是 Erik ten Hag 惯用的4231阵型。那这场比赛的中卫组合是 Lindelof 加上老将 Johnny Evans。然后4231里面的10号位是曼联青训出品20岁的小将 Hannibal。好，那 Hannibal 呢是在上赛季的最后一轮第38轮第一次代表曼联成年队先发。那这场比赛等于是他生涯的第二次成年队先发。然后在稍早的联赛杯上面他是持续连续两场比赛作为先发球员哦，所以这名小将现在是进入到了真正完全进入到了 Erik ten Hag 的视野。那在前面一轮哦，第五轮打布莱顿的比赛，虽然曼联是1-3输球，而且是前面布莱顿先进了3颗进球，但是 Hannibal 这名小将呢，他临去秋坡是能够完成一个世界坡的一个远射破门哦，所以让曼联呢免于在打布莱顿那场比赛被零封。好，所以这名小将近期是算是蛮亮眼的。当然这场比赛打伯恩利，其实我觉得他的表现就比较平淡一点的，比较可惜。我刚好看到他签发这场比赛，我是觉得比较平淡一些。对，那进入到比赛的过程当中，开场前七分钟，曼联就三次阻止伯恩利推过半场。我们可以看到曼联在防守阶段的开始是采取接近人盯人的方式，中锋 Hoyland 去防守伯恩利的两名中卫，等于1-2的情况。然后后面的三名球员呢，从左至右的 Rashford、Hannibal 跟 Bruno Fernandes 三名球员去盯防伯恩利后场2-3的3。那当伯恩利中路后续的出球点回撤接应，曼联也会通过提前站位去限制。那边路的部分就是两组的1-1。边路的部分就两组的1-1。那伯恩利2-3-5的进攻阵型嘛，中路的部分2-3再往前就会是 Brownhill、Ramsey 跟 Anduni 三人。那曼联相对应的防守者呢，就是两名后腰跟中卫 Johnny Evans。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呢，除了 Hoyland 一个人要面对到伯恩利的两名中后卫，其他后续的位置都会对上。然后在防守的一开始这样类似人盯人的方式去限制伯恩利的一个出球。好，那面对对手这样两名边位都内收中路的进攻体系，这两季下来曼联主帅 Erik ten Hag 的防守思路基本就和这场比赛雷同。唯一一个选择点是 ten Hag 希望前场是4-5还是5-5，也就是要不要挪一个后腰上前和前场四人一起施压。那这场比赛 ,Ten Hag 的选择就是前场4-5，后场留一名中卫，大部分时候是 Lindelof 作为一个 free man, 去防范如果伯恩利前场中路的几个出球点无球前插的话，反越位前插的话呢， Lindelof 就会作为那个 free man 能够去 cover。好，那因为曼联前场的四人还是会伺机压上，不然 Hoyland 一个人其实能给到伯恩利两名中卫加门将的压力有限。因为前场毕竟你选择了不多压一个后腰上来嘛，前场是4-5的情况。好，所以势必当 Hoyland 譬如说压伯恩利的左中卫的时候，右中卫这一格 Bruno 就看要不要选择压上。那所以呢看这个情况， 看情况而定。如果前场的四人是选择要压上的情况下呢，后面的球员就会跟进，再递进。所以这场比赛曼联是这样，就是说在防守的初始阶段，是像我前面讲的，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个对位的一个点，然后让伯恩利没有办法这么轻松的在中路去找到渗透的位置、出球的位置。可是如果前场的四名球员，曼联这边前场四名球员有选择要压上的话，后续的球员就会再跟进。那换过来看伯恩利的进攻视角，面对曼联在防守开始阶段采取人盯人，可是如同前述哦，伯恩利在后场推进的时候是会多一个人的。所以最常见，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情境下，最常见的突破方式就是中后卫直接尝试向前盘带。所以这场比赛从开局我们就看到伯恩利的两个中卫 Bayer 跟 Alderhill 其实都会有这种我直接就向前多盘带一格，多盘带你曼联一条线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我再分球。所以这是典型的，我们看到碰到曼联这样的防守方式，然后同时又少一个人的情况下，伯恩利这边的中后卫他可以去做的选择，我就是直接自己向前盘带。对，那再来呢，就是既然曼联有意要封锁中路，那对于伯恩利我来说，我就可以转而从边路的一对一来发起进攻，因为这相对单纯嘛，中路的出入点都被你封锁了，我也不好传，传进去可能也不一定有后续。但是边路就是两个一对一的组合，那我就尝试从那里来发起进攻。好，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伯恩利这场比赛在边路跟曼联一对一的对位情况。那首先我们要先讲哦，在上半场的第20分钟，伯恩利这边是有伤情的。他们原本先发打在右边路的 Gummonsen 是伤退，然后由本季第二次登场的 Mike Tresor 取代。Tresor 是伯恩利下窗压线的引援，从比贾根特租借加盟，并且附带买断选择。那上一轮和森林的比赛中呢， Tresor 是伤愈归队，然后替补了14分钟。那他呢，在上赛季在比贾一共完成了24次的助攻，也是欧洲主流联赛里面所有球员的第一。那上场之后呢， Tresor 是被放在了左边路，然后原本先发打在左边路的 Cleosho 就换到右边路。所以这是第20分钟因为 Gummonsen 受伤的情况，伯恩利左右边路的一个情况，一个人选上面的一个不同。那铺垫了半天，其实我们不是要聊 Tresor， 我觉得这场比赛他上场之后的一个表现相对比较也是比较平淡一些，我们要聊的是20岁的小将，也是这个赛季伯恩利到目前为止前六轮几乎是不动主力的 Cleosho。 那 Cleosho 换到右路之后呢，其实他是一名右脚球员，然后他会面对到曼联的左边后卫 Reguilon。 那他是右脚球员嘛，所以等于在右边路他就是一个顺足，可是他其实他面对到 Reguilon 他更多是去选择内切，这个其实是比较妙的，但是他内切的这个效果又非常的好，他几乎是 90% 面对 Reguilon 都是选择做内切的动作，那这个效果好，那就继续用嘛。整场比赛我只有看到他有一次面对到 Reguilon 1-on-1是他选择走下底的路线，就只有一次。那在数据方面来说的话呢，全场比赛 Cleosho 完成了4次的 dribbles， 两次是过掉 Reguilon， 另外两次是在同一个 play 当中，他的内切动作让 Reguilon 没有防守 action， 然后再连续躲掉 McTominay 跟 Hannibal 的出脚。所以其实等于就是说呢，面对到 Reguilon Cleosho 这个点，其实他的内切是有一点点屡试不爽，没有到予取予求的程度，但真的是屡试不爽，然后都会有一些效果，可能是可以再分给队友啊，或者他内切之后可能可以进一步再去做过人啊。所以这个点其实这个对位上面的 Reguilon 是有一点点被打点的感觉，尤其是在 Cleosho 转换到这个边路之后。那六轮战罢， Cleosho 目前是累积了16次的 dribbles， 和 Rashford 并列联赛第二，第一是水晶宫的 Eze 25次。但是每 9.88 分钟就会尝试一次 dribble， 在频率上 Cleosho 是领跑联赛，第二是 Doku 的 12.05， 第三是 Eze 的 13.17 分钟。那这边的统计呢，出场少于等于两场的球员我就不列入计算。当然频率不等于效率，但就目前而言呢， Clayoshio 的效率也是不错的，在伯恩利的体系里承担一个变化的角色。哦，等于是承担一个爆点的角色这样。哦，那其实这个点也会很重要嘛，因为伯恩利当然他整体来说是踢得很细节的，有非常多的比较细节的跑位然后传递。但是 Clayoshio 这样比较有 1-on-1 能力的球员，又有一定效率的球员呢，其实在这个阵容上面其实也是有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必要性的。再来呢，这场比赛伯恩利还有一名值得一提的球员是他们的中场 Aaron Ramsey。Aaron Ramsey 这场比赛他的场上作用是他大大加强了伯恩利中前场的拿球能力。20岁的 Ramsey 是今夏伯恩利花费1400万英镑从维拉引入的球员，也是伯恩利目前球员名单里最年轻的本土球员。过去 Ramsey 仅仅代表维拉在联赛杯有过27分钟的出场，英超则未有出场记录。本季第三轮Ramsey 替补登场，完成了个人英超的首秀，刚好就面对了前东家维拉。四五轮停摆之后，本轮再次获得机会，且是首次的英超先发。那我们知道 Aaron Ramsey 其实是一对兄弟党，他的哥哥大他两岁，现在仍然效力在阿斯顿维拉，是 Jacob Ramsey。 那这一轮呢，哥哥也刚好得到了这个赛季第一次的出场机会，替补登场了15分钟，也就是这对兄弟党呢，在第六轮都得到了珍贵的机会。那当然弟弟是更难得嘛，得到了一个先发的机会，那我觉得他也有把握这个机会去展现他的技术特点给 Company 看。他的技术特点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他的拿球能力其实在伯恩利这套阵容里面算是不太一样的类型。前五轮其实我们没有太看到伯恩利在中路在中场的这个范畴有这样类型的球员，那我觉得 Aaron Ramsey 通过这场比赛的表现是告诉 Company 说，如果你未来碰到的对手你需要一个拿球能力不错的中场，或者是在某些时间段或者比赛的中后段你需要一个拿球能力出众的球员，那我会是你的选择。这场比赛 Aaron Ramsey 在对抗方面11次的对抗他赢得了8次，然后包括他整场比赛制造2次的犯规，完成了1次的 dribble 跟1次的 key pass。好，所以这场比赛其他的这个在中前场的发挥是真的很好的。然后我尤其觉得就是说所谓的拿球能力，就是他能够帮助伯恩利把球权控制在有威胁的区域内，这个是尤其重要的。那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嘛，你像 Clayoshio 他可能是比较在左右边路活动的球员。所以在所谓的中路，其实 Aaron Ramsey 算是伯恩利很特别的一个存在。那我也会比较期待就是说呢， Company 之后会怎么样去运用他，未必需要先发，但是他可能可以是一个在中后段替补上阵给到一些不一样能量的球员。好，那上半场还有一个 play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16分02秒，伯恩利前场自由球被解围，那解围出来呢是直接清到了这个中场左右中圈的位置，那伯恩利就干脆就倒回门将重新组织一波进攻。而此时曼联的防守呢，刚刚守完自由球的情况下归位太慢，伯恩利门将给到后腰 Collin 迅速带过半场直塞禁区前的 Ramsey 再送关键传球给 Amdouni 得到单刀的机会，可惜左脚推射重注。那在这个 play 当中呢，尤其是 McTominay 这个点哦，他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即将要面对对手半场进攻的警觉，悠哉的像是以为对手会等你把防守阵型站好站稳再进攻，算是很不理想的一次防守。好，那就像我前面讲的嘛，因为伯恩利是选择在自由球被解围出来之后呢，重新回到门将 Trafford 的脚下，然后重新组织一波进攻，看似是这样，所以 McTominay 等球员呢就比较松懈，想说伯恩利会从后场的慢慢再做组织做倒脚，没想到伯恩利是选择一个快速的推进， 那 McTominay 这个时候的位置就太靠前了，他并没有在自己应该要防守的，尤其是半场防守的时候后腰应该要在的位置。对，所以就让伯恩利能够三脚两脚的送到 Anduni 可以得到一个单刀机会。那就是因为 McTominay 没有在防区嘛，所以让两个中卫区要去面对到对手二到三人的一个组合，所以才有单刀的机会。那其实整个上半场曼联几乎没有像样的后场推进，看我们前面在提的都是伯恩利的进攻，因为曼联真的在上半场没有什么合格的像样的后场推进，也看不太出来 Erik ten Hag 一个比较明显的进攻思路。但好在是什么，他们把握了几乎是上半场唯一的好机会，然后足以让他们拿到这个三分。在上半场的第45分钟， Bruno Fernandes 又是招牌有些偷袭式的前插，配合中后卫老将 Johnny Evans 左脚的过顶长传，最后 Bruno 凌空的抽射帮助球队率先破门。那这是老将 Evans 近两年来的第二次助攻，前两次他在莱斯特城的助攻呢，也都是一脚过顶长传，一次是右脚，一次是左脚，就跟这一次一样的左脚。所以等于近三次他的助攻都是像这样一脚过顶长传找到前场的队友，然后队友完成破门。那 Evans 生涯358场英超一共传出了13次助攻，听起来还好，可实际上以纯粹的中后卫来说绝对算多的。例如 Evans 曾经在曼联的队友英超名人堂的成员 Rio Ferdinand 503场比赛是8次助攻，例如切尔西的传奇中卫 John Terry 492场是12次助攻，例如曼城的传奇中卫 Vincent Kompany 就是对面的主帅265场是8次助攻，例如近代最好的 Virgil van Dijk 232场比赛是6次助攻。这是英超官网的数据哦，所以可以看出 Evans 的助攻次数和效率算是名列前茅。另外这几年下来提到曼联其实就是逼费嘛。Bruno 生涯目前一共为曼联攻入66球，平均 243.3 分钟能够攻入一球，比 Rashford 的 351.6 分钟更加效率。那从 Bruno 加盟曼联以来，其实这几年就是曼联的顶梁柱。那其实之前也看到说，诶，这个赛季曼联动荡啊，然后又有很多球场外的一些事情啊，大家在想说曼联的救世主是谁哦。那我相信应该也有蛮多的球迷会想说，其实与其找其他人哦去寻，譬如说 Hoyland 是救世主啊，谁是救世主啊，那或许可能还是要仰仗，还是要依赖 B 费，对吧？那我像这场比赛就看到，因为这个凌空抽射难度还是非常的高。而且在周中联赛杯之前，实际上 B 费在这个赛季算是铁人，因为他不管是欧战联赛还是国家队的比赛，他其实都是全勤先发而且踢满，好，到刚刚稍早周中的联赛杯才终于休息了一下。好，所以这个赛季以英超的球员来说的话呢，现在 B 费算是铁人嘛，然后像是 Soboslai 也算是铁人，好，虽然他没有每一场都踢满，可是他每一场都上阵，所以 Soboslai 也算是铁人。好，然后到了下半场，下半场一回来，其实我先注意到的是转播单位给了一个很厉害的数据哦。2014年9月27日至今，曼联上半场结束领先的比赛一共136场，117胜19和0负哦，这个数据真的是有吓到我。那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精确的，应该是，这转播单位给的肯定是精确的，所以那这真的是蛮厉害的，代表说上半场领先基本上就不会输的那种概念，对吧？那下半场回来的前15分钟呢，伯恩利控球率将近七成，但并没有在曼联禁区的触球，所以就是比较像是说占据了控球率，但是没有办法深入到有威胁的腹地。第59分钟，全场第七次伯恩利在后场组织的时候被曼联施压断球， Bruno 传球禁区， Rashford 投球做给后点的 Hoyland， 被伯恩利中卫 Alderhill 精彩解围。本场比赛伯恩利的两名中卫 Alderhill 跟 Bayer 的防守表现称得上可圈可点。 那和这个 play 不完全相关但又有点关联的是过去和大家提到过 Hoyland 的对抗性和高空争顶并非他的强项，起码在上赛季意甲看来是这样。来到英超目前为止的三场比赛，12次的高空对抗 Hoyland 只赢下了3次，2成5的成功率。和伯恩利的比赛呢，高空加地面一共11次的对抗也只赢下了3次。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给 Hoyland 更多的身体对抗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防守方式。好，然后最后我们看到这场比赛的收尾阶段，在第73分钟，伯恩利是做出了3个换人调整，换下了他们先发的9号位 Amdouni， 然后换上的是生涯非常擅长打曼联的老将 Gerard Rigots， 然后包括 Aaron Ramsey 也下场，换上了 Sander Berger 支点型的中场球员，然后包括 Luca Colaiuccio 也下场，换上了 Larson。 好，所以等于是3个对位换人，然后希望把这个失球给追回来。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 Larson 上场之后呢，同样是对位到曼联的左边后卫 Reguilon， 然后同样是能够在对位上面取得优势哦，包括伯恩利可能后场中后卫传过顶球，然后 Reguilon 有身位优势的情况下呢，仍然是会被这个 Larson 赶过，然后 Larson 可能甚至他如果触球 first touch 很好的话呢，差点能够形成单刀。那当然赛后我们知道说 Reguilon 是原来这场比赛他是带着一些感冒的情况上阵的，所以其实是有一些身体不适的情况，那可能也是有部分反映出来说为什么这场比赛我们一直会观察到说Reguilon 好像在对位上面真的是很吃力，那可能是跟他身体不适生病有关系。那再来呢，到了第79分钟换成曼联这边想要守城，所以去做了一些调度，把这个伤愈复出的 Raphael Varane 调上场，然后换下了生病的 Reguilon。 那 Varane 上场之后呢，是跟 Evans 踢双中卫，踢在中卫的组合，然后 Lindelof 变成是左边后卫，然后变成是一个这样的四后卫。然后到了第89分钟呢，再换上了新援的 Amrabat， 那 Amrabat 上来取代了 Johnny Evans， 但是他上场之后是踢在左边后卫的位置，然后 Lindelof 移回到中卫。对，所以这场比赛这是 Amrabat 的英超首秀，然后上场他是踢在左边后卫的位置，然后最后这场比赛就是1-0告终。那伯恩利其实到了大概70到80分钟左右，也有一段时间10分钟左右是有 90% 的控球率，可是就是久攻不下，然后其实也确实没有真正找到很好的射门机会。那所以就我觉得这场比赛曼联，我们总结一下这场比赛，我觉得曼联这场比赛他的一个防守做得不错。那防守做得不错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赛前制定算是正确，包括了高位整场比赛大概是能够抢断伯恩利，在伯恩利后场组织的时候抢断7到8次的球，所以这个其实算是成功的。然后再来就是包括后续的对位上面， Bruno 跟 Evans 这两个，一个是队长一个是老将，他们会去有很多跟场上其他队员的指挥跟沟通，这场比赛来看呢做得很到位很成功，所以曼联其实这场比赛防守端反而是我觉得一个很值得观察的关注的点。那伯恩利这边呢就是很可惜，那确实Kompany 这六轮给我们带来就是他的一个传控是很系统的，然后球员其实都融入在里面，只是就是说最终要找到机会的时候，可能是最后那一传，可能是最后的 first touch， 可能是最后的射门，就是差那一点点最后的火候，就是说机会呢不是没有，比赛呢并不会不好看，可是最后你没有办法进球的结果就是等待，只有可能等待到和局已经是最好了。好，那如果像这场比赛曼联就把握到整场最好的那次机会，然后 Bruno 完成了那个很漂亮的凌空射门的话，那就变成说你还会输球，所以这是这场比赛大致的一个情况。对，那后续当然曼联在稍早两天前呢是在联赛杯取得了胜利嘛，是战胜了水晶宫3-0。然后在那一场比赛呢， Amrabat 是同样先发的时候他是打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但是我们前面在聊这个热刺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这个赛季曼联 Erik ten Hag 其实是给两个 边后卫有更多的自由度。那这个自由度不止就是没有那么制式的，就是说一定是收进来在后腰的跟后腰站在一起变成是一个所谓的传控的一个框架，其实没有这么制式。那变成说像是打水晶宫这场比赛，我们看到 Dalot 跟 Amrabat 其实他们都怎么讲，可以凭着自己的一些对场上的局势观察，然后队友之间的站位来去决定自己要怎么样去跑。所以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他们会是在半空间，有的时候他们会是在边线，有的时候他们会是在中场，有的时候他们甚至是在前场。所以相对来说是灵活的。然后我们也看到 Dalot 跟 Amrabat 会有一些连线的一些情况，在打水晶宫这场比赛可能是 Dalot 在边线的位置横传，然后 Amrabat 从后面跟进，然后在弧顶的位置去射门。在开场的时候我们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画面，然后 Amrabat 就会有一些内收的情况嘛，然后也可以让这个 Casemiro 或者是 Mason Mount 能够有更靠前一点的位置。对，所以这场比赛 Amrabat 是先发打在左边后卫，然后等到了后续应该是下半场一回来，下半场一回来的时候呢， Eric Ten Hag 是做了一个换人调整的，他把 Lindelof 调上来，然后换下 Mason Mount， 那变成说 Amrabat 就能够回到他比较熟悉的这个后腰的位置，那 Lindelof 上来就打在左边后卫。对，所以这场联赛杯 Amrabat 这个新援的一个位置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赛后呢，我们先讲上周第六轮联赛赛后的一个大家会看到的一个重点是 Bruno Fernandes 作为队长他是把这个赛后的 MOTM 的这个奖杯呢给了 Johnny Evans， 因为他认为 Johnny Evans 对于这场比赛的贡献是比他还要再更高的。好，那当然这个是作为队长可能对于这名老将的一个尊重。好，那 Johnny Evans 首先是有分享到说他对于自己这场比赛帮助曼联赢下来，然后甚至他是作为先发球员他的一些感想。我喜欢比赛的每一分钟，赛前我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纯粹是兴奋，坐着巴士来到这里，这是我为曼联效力的第200场比赛。我从未想过自己能达到这个数字，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他回忆到说当时接到曼联想要跟他签约的这种电话，当时的一个情景心境。在接到第一通电话的当下，我并没有下意识的认为我会签约。当你到了一定年纪，你就会开始结束你的职业生涯。我接到了电话，不做他想的接受了，并且我努力的在训练中做到最好，抓住机会，然后我只希望身体能陪我走过这一切。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首发球员，我被告知我的角色是提供竞争，由于一些伤病，我今晚有机会首发出场。那距离上一次 Evans 代表曼联首发出场已经相隔3125天，如果第199场是一个悲伤的故事，那整数的200场对于 Evans 来说是童话故事。那作为队长的 B 费赛后表示自己在等待 Evans， 显然这是一次很棒的传球，我知道他有很好的能力用双脚在后面传球，所以我在等他。很难进入伯恩利的身后，因为他们的防线非常出色，这是一个很棒的球，我为胜利感到非常高兴。好，那再来我们看到新援 Amrabat 的部分。 Amrabat在打完水晶宫之后的赛后呢，他也是有讲到自己第一次代表曼联先发他的一些感想，然后他首先是先讲到了 Eric Ten Hag， 主帅非常了解我，很长一段时间，也许五年也许七年前我们在乌德勒支一起工作过，我知道他想要什么，我会努力做到这一点。我告诉主帅，你尽管吩咐我踢你需要的位置，我甚至可以像门将一样，只要我能帮助球队。今天我踢的是左后卫，虽然同时我也踢中场。我还没达到最佳状态，这很正常。我的季前赛并不完美，我受伤了，我努力训练了两周，但最终你还是需要通过比赛找回感觉。那之后呢 ？Amrabat 也表明了自己希望租期过后继续留在曼联。 当然，我很想留在这里，但我不会把未来看得太远。我希望我们有一个美妙的赛季，赢得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奉献我所拥有的一切。当我在场上迈出一步时，对我来说，付出一切，为每一公尺而战，为球队付出一切，这是最低限度。OK， 这个就是 Armapet 的发言了，那也非常符合我们在世界杯看到他为国家奉献的这种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哦，那他会讲出来的话。然后这也是为什么 Eric Ten Hag 会把他称为战士哦，我们从发言当中不难看出这就是 Eric Ten Hag 想要的球员。那当然我觉得这东西都是双面刃哦，这应该也说这就是正反两面都能去聊，就是关于 Eric Ten Hag 他很喜欢去招募自己的子弟兵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正反逻辑都能聊，没有对错。说实话，我个人真的觉得是这样。当今天如果曼联战绩非常好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觉得说他把过去的子弟兵，在世界各地的子弟兵重新招募回到现在他所在的曼联是一个佳话。但如果今天曼联像这个赛季又像上赛季季初一样跌跌撞撞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这是他自己用人为亲。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正反两面，看大家怎么样去思考。好，那我觉得像是 Armerbet 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很好的嘛。那起码你看他会愿意去让 Eric Ten Hag 去吩咐，去为 Eric Ten Hag 去战斗。那这就是为什么要找到这名球员的原因，对不对？所以当然可能每一个球员的个例我们又要单独去聊，这也是确实。好，那包括桑丘的部分嘛，其实这也真的是这几年在足球圈很常会看到的事情。那有的时候真的我也不知道要从哪个角度去切入去聊，因为你站在球员的角度又有球员的视角，你站在 Eric Ten Hag 的角度又有 Eric Ten Hag 的视角，这真的不好的。好，那我想要额外补充的反而是一个题外话，就是说桑丘在联赛杯是没有进到大名单嘛，基本上 Eric Ten Hag 就是说他不需要，没有办法为他而战的球员，大概意思就是这样。那另外一边呢，切尔西的大名单里面在联赛杯也没有 Maduak。 那 Maduak 跟桑丘有什么样的连结呢？就是说桑丘当年去多特蒙德的时候，其实代表了这个时代第一批从英超他下定决心要出走，他可能在英超，他可能在曼城，他可以等到机会，有可能，可是他决定说我要先在那个年纪，我先到欧洲的其他联赛去闯荡，然后去翻一翻我的身价，得到更多上场时间。那当然当初可能也是跟这个所谓的脱欧的事情也有一些关系哦，所以等于是说有要买保险的这个想法也是包含在内。但是呢 Maduak 之前就有明确讲过说桑丘是等于说有给他启发，或是他有受到桑丘的影响，所以他才决定也要先离开英超，然后先去到其他联赛去磨砺，然后去得到更多上场时间，然后找机会再回流嘛。因为 Maduak 当年其实也是有机会在热刺直接竞争的哦，可是他也是等于是说跟着桑丘的脚步哦，那所以就是刚好因为这个周中他们两个都没进大名单，然后都有被这个稍微有一些相关延伸的话题嘛，所以我就把这两个球员稍微作为一个连结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这就是这一段，我们聊一下伯恩利，然后我们聊一下曼联。好，然后最后利物浦跟切尔西还有曼城呢，我们就简单的杂谈一下吧，因为近期真的没有太有办法很放心力的在看球这件事情上面，有的时候看了但是就没有进到脑袋里面，或者是可能没有得出太多的有效的观点哦，所以就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看法，可能曼城的看法会比较没有哦，我们就先聊一下利物浦跟切尔西。曼城如果有什么总结的话呢，下礼拜吧，下一集我们再聊好吧。那首先利物浦的部分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上个周中在欧霸比赛的赛前扎叔的访问哦，因为扎叔是 迎接自己生涯欧战的第50胜嘛，就是那场比赛赢下来之后呢，就会是他这个欧战生涯的第50胜。然后他就有讲说，老实说这很棒，但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比赛比过去多了很多。然后他就接着补充说，让我这样讲，如果小组赛结束我仍然只有50胜，然后外界仍然称呼我为最成功的利物浦主帅，那么大家并不会喜欢这个事实。 OK， 所以这是一方面我觉得自谦了，一方面我觉得他讲的也是他也并不觉得说这个是对于他来说可能也并不算是多大的一个成就吧，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他也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就能够让他真正成为怎么样成功的一个主帅，我自己觉得所以我觉得很 real 的发言。然后在同样在赛前发布会上呢，他也讲到这个 Darwin Nunez 嘛，他有讲说，作为一名前锋，只有当你没有任何机会的时候，你才会有问题。我觉得这句就也很到位。然后呢，他还接着讲到，就是这个赛季利物浦的一个你说开季到现在为止的一个转变啊，然后他就讲说，我们去年就决定做出很多改变，对此我现在仍然感到兴奋。我们还没到那一步，我们还不稳定，但同时我们已经做到了很多事情。比赛中有很多激励人心的时刻，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没有更多，但作为开始，这绝对没问题。然后最后呢，就是在上个礼拜周中欧霸比赛结束之后， Ryan Gravenberg 接受到访问，这个利物浦的下窗新援嘛，接受访问他就有去谈到说，诶，在赛前一天训练结束的时候，扎叔跟他说了什么。扎叔跟他讲说，你知道你可以做到任何你想做的事，只管把你自己展现出来，告诉大家谁是 Ryan。那 Gravenberg 在上个周中欧霸的比赛算是有点慢热，可能在上半场的状态还没有那么好，然后进入到后半段的比赛他就慢慢的加温，可是他还是提前退场，原因是因为抽筋的情况。那扎叔赛后说，他认为这个很正常，因为 Gravenberg 已经很久没有作为先发出赛。那 TAA 前面是这个腿筋的伤势，然后 Thiago 一直没有出场嘛，一直没有现身，他是继续因为臀部伤势缺阵，这是利物浦伤兵的部分。然后我们就看到在这个周中的联赛杯上，利物浦跟莱斯特城的比赛， Curtis Jones 都去打到右边后卫了，因为我们知道 TAA 受伤的时候是 Gomez 去打右边后卫嘛，然后同样会去做内收的动作。然后在刚刚的联赛杯呢，换成是 Curtis Jones 去打右边后卫，然后同样他会内收，所以基本上现在扎叔的这个赛季的体系，反正不管谁是右边后卫，反正就是尽管内收就对了，大概目前是这样。那切尔西的部分呢，是在联赛杯刚刚是1-0赢了布莱顿嘛，然后也是终止了对布莱顿近期五次交手都没办法赢球的一个窘境，然后也是终于在9月份呢，最终能够进到一球，跟自己的红牌数可以打平。那当然是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嘛，因为前面三轮切尔西在联赛都是没有取得进球的情况。那就像前面讲的，前面有提到一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Pochettino 说的是对的，我自己觉得是对的，就是他一直在强调说，虽然听起来像是在辩称，但实际上他真的认为就是把握度的问题，就是最后的终结能力的问题。那这就是他觉得说可能球员自信心，那他也提到大家应该也都看到社群媒体上面啊，都有人在分享，就是他跟 Mudrik 两个人的一个说在训练的时候，然后两个人去挑战谁射这个门楣射的比较准嘛。然后 Pochettino 就稍微捧了一下自己，我感觉，他说在他灌鸡汤之前呢，他从来没有输给过 Mudrik， 然后他灌完鸡汤之后呢，Mudrik 终于可以跟他打平，他说他50岁的人都能做到，给 Mudrik 一些自信心这样。那我觉得整体感觉上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当然也是因为切尔西前三轮的对手也未必真的到很强嘛，但确实机会上来说切尔西可能都是更多的那一方，只是没有办法把握。那当然尤其是 Nicholas Jackson 这个把握度确实就像我们在周报的第一集还是第二集跟大家讲的嘛， 好，那这个把握度确实是有一点点问题。那当然在刚刚结束的联赛杯呢， Jackson 是终于破门了，然后是 Palmer 的助攻给到他， Palmer 一个穿裆的直塞球给到 Jackson， 然后 Jackson、在面对门将算是接近单刀的情况破门，然后当然他也是蛮兴奋的，就是有一个这个华贵庆祝的动作。那 Palmer 本身不管现在是伤病的原因还是怎么样，他以他前面几轮联赛替补上阵的表现，他绝对足够去卡一个先发的位置，这是我个人 的想法。那当然可能他譬如说联赛杯这场比赛打在右边路，那平常是 Ryan Sterling 的位置嘛，那要怎么样 去做调整，因为其实切尔西现在即便伤兵满员，但是人手还是你以排 lineup 来说其实在中前场还是够的、所以要看 Pochettino 怎么样去排，因为其实 Palmer 的一个表现替补前几场、前几轮比赛来说真的是可能比先发大部分的中前场球员都还要更有威胁性，包括他第一下触球第一下的那个变向这个能力、其实真的当然跟 Phil Foden 可能比起来还是不够，但是因为他曼城出身嘛，所以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联想，因为我们看到 Foden 都是看到他的那个第一下触球的时候马上变向，马上去做一个变相的动作，然后去魅惑到对手。其实 Palmer 来到切尔西大部分打在右路，然后同样是左脚球员、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一招也是有点屡试不爽的情况。然后再来就是他的传球嘛，那个切尔西其实在前几轮尤其是他还没有上场之前呢，看到切尔西好像比较没有办法传出这种大概25码30码这样比较长距离中长距离的威胁球然后传得准的，但是 Palmer 上来之后呢，几场替补都能够去传出这样的球，对，所以我觉得他是值得一个先发位置的。那今天好像是看到说 Jackson 是累积黄牌可能下一轮要禁赛，我看到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贴文，我自己是没有去做确认，那如果是的话呢，可能就要让 Broya 先发，但我看上一轮比赛 Broya 的状态替补上来好像没有到特别好，所以这个就不知道，看看周末的联赛切尔西，看一下切尔西会打哪一队，我们看一下切尔西会打哪一队，是要碰到富勒姆、是一个伦敦德比，然后碰到布鲁姆，然后第八轮要碰到伯恩利，所以要看看切尔西到十月份是不是能够有所调整，看看是不是能够有所调整。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联赛杯第四轮的抽签情况，也就是16强的抽签情况，曼联跟纽卡是会上演去年的一个复仇戏嘛，或者说这个决赛的 rematch， 曼联碰到纽卡，然后切尔西是抽到布莱克本流浪者英冠的球队，然后伯恩茅斯抽到利物浦，埃弗顿抽到伯恩利，西汉姆联抽到兵工厂，抽到阿森纳，也是一个伦敦德比，所以这是几支英超球队在联赛杯16强抽到的对手。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英超现在为止的一个积分榜哦。现在的积分榜呢，排在第一名的当然是曼城嘛，六连胜18分的积分，毫无疑问的第一名，然后利物浦紧随其后五胜一和是16分的积分排在第二，第三名是布莱顿五胜一负15分的积分，然后第四名是热刺四胜两和14分的积分，其实跟阿森纳同样是四胜两和，在净胜球方面呢，热刺多了三颗球，所以暂时排在第四，阿森纳排在第五，然后依次再来是阿斯顿维拉、西汉姆联、纽卡、曼联到第十名的水晶宫。好，然后垫底的几支球队有降级区附近的几支球队，包括了切尔西五分积分排在第14名，然后四分积分的有埃弗顿跟狼队，然后三分积分的是伯恩茅斯，伯恩茅斯开始就是没有赢球的伯恩茅斯、Luton、Burnley， 然后 Sheffield United。这四队都是还没有开壶的，大家可以猜一下哪一支球队可以先开壶。那这四支球队确实就是情况比较糟糕一点的。那我觉得伯恩茅斯其实情况也是蛮危急的，我自己觉得他们跟预期的落差是会来得更大，所以要看看伯恩茅斯后面能不能振作。 好，那大概就是这样。我们也知道上一轮比赛还有纽卡八球战胜这个雪菲尔联，然后八颗不同人进的嘛，这个也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厉害哦，好像是英超历史的第一次嘛，八个人八颗进球的8-0，这个是应该是英超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然后就让我想到那个嘛，以前我们小时候去夜市打弹珠的时候，不是就是会希望它每一颗弹珠是进到不一样的格子嘛，哦，这就是有点这种感觉。是蛮厉害的了。那当然，对手是雪菲尔联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雪菲尔联敢压出来，你知道吗？就是有一点不知道在想什么。因为我还是会觉得这东西真的很矛盾，因为现在真的很少人，即便你是升班马，也很少联赛，很少升班马会去做这种很直接的摆大巴或者是中巴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很纯粹的防反，就是为了要拿那个一分积分也好。现在不太倾向这样，这也是确实。可是你这么大胆压出来，结果显而易见是很惨嘛！哦，这个0-8是真的蛮惨的。那当然，上半场是有两个定位球进球嘛。对啊，那其实上半场3-0之后，我就没看，倒也不觉得可惜。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是我，会不会觉得可惜？我倒觉得还好，因为3-0我就觉得没悬念了，然后就去休息了。然后起来看到8-0，我也没觉得错过历史，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不知道。我觉得好像还好，可能是纽卡的球迷才会想要看完吧。我就觉得好像还好，对。但当然，事后看到新闻还是觉得很厉害，可是就不会觉得说自己没看到球赛，就没看完球赛很可惜这样。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西汉姆联跟利物浦那场比赛呢，西汉姆联在前15分钟其实是踢得非常强势的，是很明显是要抢开局的。然后利物浦又是像这个赛季前面的比赛一样有慢热的情况，所以其实西汉姆联在前15分钟是有2次非常好的机会嘛，一次是 Socek 的门前头槌，好像也不知道门前，就是在禁区内的头槌，但是那个头槌的角度很刁钻，然后让这个利物浦的门将 Alisson 必须要完成一个很极限的扑救啊，那个扑救确实是非常漂亮，又有机会可以挤进 Alisson 本人的这个生涯的 top five，可能可以作为一个候选这样啊，因为他生涯要选 top five，应该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候选的扑救。好，那我觉得这一球应该也会是在候选行列当中。然后后面就是又有一次是 Antonio 的头槌机会，那一次应该是更近一点，距离更近一点。然后那一次是连这个射正都没有，所以其实蛮可惜的。因为我记得 Antonio 那一次的一个射门机会的头槌机会的创造，是西汉姆联先在右侧前场的右侧三人小组去做了2轮的这个传递，然后传递完之后呢，是造成了 Curtis Jones 那场比赛。利物浦是打一个4-3-3嘛，然后三中场靠左的左中前卫是 Jones，然后造成了 Jones 他一时就想上场，然后等于失位的情况，然后 Socek 在那个半空间，在大概勒布的区域禁区外一点点的位置，他就有一个传球的空间，然后反在也选择沉退嘛，那可能就他跟 Curtis Jones 刚好都没有去守到 Socek，给 Socek 一个很好的传球空间，然后 Socek 就传进去给到 Antonio，让 Antonio 那个头槌就很可惜，然后自己没有先破门，然后反过来就被利物浦在第15分钟得到了一个点球的机会嘛。对，那个点球机会就是也是有点阴错阳差嘛。大家如果有看比赛的话，应该有看到这个点球机会其实也是有点阴错阳差。哦，那个球是呢，原本 Luis Diaz 在这个反击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要直塞给同一侧跑在半空间的 David Nunez，结果球呢传到了 Nunez 的身后。就 Nunez 跑过了一步，然后球是在他的身后那个路线，然后 Nunez 就只能右脚顺势向后稍微带一下，稍稍改变了球的路线，反而让后面原本在路线上的西汉姆联中后卫需要回头，需要反身，然后呢，反而呢，对于自己的队友 Mo Salah 刚好是在 Salah 的身前，哦，变成说那一碰，结果改变了。本来可能西汉姆联的中卫可以很轻松的解围的，结果变成是他需要反身，然后对于萨拉来说反而是就在身前，那这个中卫晚了一步，应该说晚了半步了，不到一步，晚了半步，犯规在先触球的萨拉身上，然后萨拉自己主罚点球稳稳罚进，然后利物浦就反而率先破门了，所以就把这个前面西汉姆联很好的势头给打破， 所以这场比赛大概就是这样。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来这个赛季西汉姆联截止目前的一个势头还是不错的。然后包括赛前安东尼奥也有一些算是心理战吗，或者是一个气势上的一个喊话，就是说这个赛季大家可以等着看，说不定赛季结束之后呢，西汉姆联的排名在积分榜上会高于利物浦。所以其实是有一些赛前的喊话的。那可以看出来西汉姆联的气势上是不错的，状态上也是不错的，只是连续两轮其实打曼城跟打利物浦都没有说踢得不好，可是最终就是输球。对，那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什么没提到的？哦，还有切尔西上一轮他们的右边后卫 Gusto 是拿到红牌嘛？那我是刚觉得 Gusto 的状态慢慢渐入佳境，结果就拿到红牌。所以这其实也是蛮可惜的，因为可以看出来说 Gusto 在前面几轮呢，他的一个上前助攻的 timing， 然后包括他的一个传中球的品质都还没有那么好，可是到了上一轮，我觉得他是慢慢渐入佳境，然后就红牌。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蛮尴尬的，其实切尔西这赛季到目前为止就有一点诸事不顺的情况，那大概就是这样。OK， 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之后我们再聊吧，因为其实真的，说坦白话，一方面也是我最近这一段时间，最近这两个礼拜我的状态是比较差的，就包括看球赛，然后整理赛后，状态都比较差，但一方面也是呢，其实真的大家看我在聊，一场比赛能够跟大家分享出来的东西真的很多，其实已经是精挑细选，可能都还是有半个小时的量，你随便挑一场比赛，其实真的大家一起来整理，就是任谁来整理应该都能够整理二三十分钟的量，因为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它有很多比赛内比赛外赛前赛后的很多东西，所以真的就我自己也觉得我的问题啦，就是这一集周报聊到的球队比较少，我们看看下礼拜能不能进步一点，好不好？那这一集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也欢迎私讯我的 IG， 然后就谢谢大家的收听了，拜拜。